第102篇，成熟的表显无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雅各12个儿子的第三组。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，在创世纪49章里带着祝福的预言，它不仅描绘旧约以色列12支派的生活，它也描绘新约基督徒的属灵生活。这是基于以色列12个支派预表召会同众信徒的原则，因此创世纪49章的每一件事都是预表、隐而图画。而今天我们的经历乃是雅各带着祝福之预言的实际和应验。雅各所说带着祝福的预言乃是诗，诗的语言很难领会，诗的语言含义深长，富于描述，但是要探测深处的含义却不容易。你若探测到本章里诗的语言深处，你就会看见它是何等的有意义、丰富而且深奥。许多读者难以领会创世纪49章，另外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缺少基督徒的经历。即使我们能够领会本章里诗的语言，也可能因着缺少必要的经和应用。要领会这一段预言的记载，我们必须明白认识白纸黑字的言辞，必须知道以色列12支派的历史，必须知道诗中表号的意义，并且必须要有经历。雅各在本章用了许多诗意的表号，小狮子、卧狮、母狮、小驴、驴驹、酒、葡萄树、衣服、海口、船、蛇。要知道这些表号的意义，知道如何的应用这一切的预表，并将它应用到我们的情况，我们就需要经历。这一章封闭了许多的事迹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经历。多年前，我在弟兄会的一位大教师的脚前，他释放了好多解释到创世纪49章的信息，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如何在圣经以下各卷书中得着应验。然而，他在经历上非常的欠缺，他所有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道理知识。因着不知道这些表号的属灵意义，他就没有把这些表号应用到今天基督徒的经历中。所以我们在生命或属灵的经历上，我并没有从他得着什么主观的帮助。然而，我仍然感谢神，在历史和圣经的知识方面，我从他那里听见了这一章的说明和解释。后来，我把这一章和我自己属灵的经历摆在一起，我就能够进入这一段带着祝福之预言深处的意义。关于雅各12个儿子的记载，开始于流便这个罪人。没有一个人比流便更有罪，保罗曾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但是我要说，流便确实是最大的罪人，他比大树的扫罗更有罪，他犯了非常可怕的罪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开始，我们也是罪人。为着主的怜悯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他。虽然我曾经是流便，但我得救了。虽然这一段带着祝福的预言开始于一个罪人，但结束于雅各的2个爱子，约瑟和便雅悯。这个预言开始于一个罪人，结束于一位王、一位掌权者、一位有能力和权柄的人。在流便和约瑟之间，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我们已经看见这个预言的记载开始于一组罪人，就是流便、西面和利未。流便的罪是情欲， 西面和利未的罪是出自他们性情的怒气。马太福音五章也说到情欲和怒气的罪。在这一组满有情欲和怒气的罪人之后，基督来了，他是狮子。犹大是基督做我们的福音，在犹大之后有西布伦，就是输出福音的海口，接着是以撒迦，就是教会生活的享受。何等的美妙！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流变吗？我们必须宣告，在教会中没有流变和西面，而所有的立位都成了祭司。生命记33:22说，但是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。这一节提到小狮子，将12个儿子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连接起来，表明第三组是第二组的延续。第二组的重要表号是狮子，第三组的第一位但也称为狮子。但是小狮子，他征战不为着掳物，乃为更多的土地。就是我们看见小狮子已经从为掳物征战进展到为地土征战。在预表里，为更多的土地征战，意思就是要更多的为基督征战。犹大的小狮子是为了捕捉掳物，但这里的小狮子是为了更多的土地征战，为得更多的基督征战。在士师记18章，我们看见但是小狮子，他为着更多的土地征战。在士师记18章，但得着但城以后，把米迦所造的偶像设在城中。当时神的帐幕在示罗，在但城里却有偶像。今天我们有光可以领会这一件事的属灵意义。这意思是有些基督徒已经能够得着更多的基督，但是在得着更多的基督之后，他们却设立了另一个敬拜中心。照着生命记，神的子民在美地只该有一个敬拜中心，在那独一的中心有神的名和神的居所。在士师记的时代，敬拜的中心是在示罗，那是神的帐幕和祭司所在的地方。虽然但得着了胜利，这种胜利却使他独立，所有的独立都是从骄傲来的。不要以为属灵的得着不会使你骄傲，甚至得着基督也会使我们这个人骄傲，这就是所谓属灵的骄傲。那些在属灵上骄傲的人不愿意顺服，他们反倒说，为什么我们必须去示罗呢？我们自己能设立一些东西啊。但在得胜以后，立刻将一个敬拜中心同着米迦所铸的偶像在但城设立了起来。你如果查考基督教的历史，你就会看见这样的事一再的发生。信徒中的个人或团体在得着更多的基督这一面以后，但是这样得着基督反而使他们骄傲并独立，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，于是他们就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。他们该去示罗的敬拜中心，因为神所设立的祭司是在示罗，但他们设立了一些人所制造并命定的制度的东西。这个就是那狡猾者蛇偷偷的进来了。创世纪3章的蛇在士师记18章再一次的出现，这样但这个小狮子成了一条蛇。在创世纪49:17说，但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中的喙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这里的蛇比创世纪3章的蛇更恶， 因为它在这里是回。如果不知道旧约的历史、属灵的意义以及如何实际的应用，我们就很难领会这一节。然而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，我们就会看见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有许多的但。首先，这些但是为了更多的基督的小狮子，但他们最终成了蛇，甚至成了毁蛇，设立了其他的敬拜中心。甚至今天，许多得着了一点基督的属灵人，也在神所命定、神所设立的独一的中心之外，设立了他们自己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我们必须将这一点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问问我们有没有设立其他的敬拜中心。这一件事说起来非常羞耻，也令人伤痛。在我们中间已过的年间，至少有两三位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人做了这件事，他们得着了一些东西，但是这种的得着使得他们骄傲独立而不愿意顺从，结果他们就设立了其他的敬拜的中心，这些曾使有些人堕落于后。在创世纪49章，这是预言，但今天我们在已过的历史和我们目前的情况里，我们看见了这预言的应验。这个再一次的使我们确信，圣经的确是神所默示的。在这里，但的这一幅图画给我们有何等深刻的印象。今天我们看见那有属灵的偶像，有所谓属灵形象的敬拜中心。偶像和分开的敬拜中心成了以色列国最大的绊脚石。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，我们就看见但因着接受偶像，的确成了一条毁蛇。这条毁蛇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堕落于后。这个意思就是毁成了极大的拦阻，并使人退后。当他们骑马前进的时候，但咬伤了马蹄，使骑马的堕落于后。也就是说，但拦阻了他们前进。在这一点上，雅各说，耶和华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雅各说过，但是道上的蛇，路中的毁，咬伤马蹄以后，就呼求耶和华，求他施拯救。我们如果看见今天但的情况，我们也该呼喊主说，主啊，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但，脱离偶像，并脱离其他的敬拜中心。主啊，拯救我们脱离被蛇咬。雅各不仅祷告，他也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一节不是说我正等候你的救恩，或我将要等候你的救恩。这一节乃是说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雅各似乎说，主啊，但的这种情形，除了你的救恩之外，别无拯救。唯有你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伤害，这种的败坏。主啊，我已经等候你的救恩。主啊，我已经向你呼喊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恩。在历史中，许多但已经成为设立偶像、拦阻别人的蛇。我们的心因此深感伤痛。1969年，另一个敬拜中心设立起来，许多的青年人受到了拦阻，许多的马蹄被咬，许多青年骑士堕落于后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呼求主，主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以往我们已经看见主的救恩，今天我们仍然看见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但首先是犹大的延续，基督得胜的延续，然后但 落到偶像的敬拜里。每当偶像的敬拜引进来，蛇就在那里。在每个偶像的背后都有邪灵，在每个偶像背后都有那个狡猾者在寻求人的敬拜。因此，当偶像设立起来，蛋就变成了蛇。换句话说，因着蛋与偶像是一，他们就成了撒旦。在这个可怕的堕落之后，神的救恩来了。赞美主的救恩，历史证实这件事，我们周围的事物和环境也证实这件事。我们看见过堕落，看见过蛇进来的毁坏的败坏的情况，但我们也看见了主的救恩。雅各预言但必判断他的民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这带着祝福的预言指明，雅各担心但会被剪除。按着摩西的律法，设立偶像或敬拜偶像的人必须从民中被剪除。在十二个支派当中，但支派带进了偶像，因此按着律法，但应当不再成为支派。所以雅各不愿意看见他的一个儿子被剪除，就从爱心里用预言祝福他。雅各说但仍为判断他民的支派，这个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个话特别应用在属于但支派的参孙的身上。雅各说但必判断他的民，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，支派的希伯来文首先有枝子的意思，然后有杖的意思，杖表征权柄，所以支派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杖的意思。每个支派都有杖，都有权柄。十二个支派就是十二根杖，十二分权力。在参孙的时代，但的支派的确成了一根杖，有了参孙，但支派就有权力，就是真正的权柄。这是雅各在16节关于但所预言之祝福的意义。雅各的话不仅是说但仍为一个支派，也是说但要成为杖，成为权柄。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。在历代志上二章到九章，神圣别指明的记载中删去了但支派。历代志上二章二节提起但的名，然而以下的记载却删去了但支派。不仅如此，启示录七章的记载也没有提起但支派，从神指明的记载中删去了。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我们在启示录三章五节看见这个警告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凡得胜的名字必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这还是在要来的国度里，失败信徒的名字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这不是说失败的信徒要灭亡，但支派没有灭亡。然而因为但堕落了，与神的仇敌撒旦成为一，成了一条蛇，并给神的子民带进绊脚石。所以在历代志上和启示录里就删去了他的名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成了但，他们与撒旦成为一，带进绊脚石，拦阻神的子民。然而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对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感觉。不错，神是会赦免他们，但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记载上会找不到他们的名字，会有一种的情况，就是他们的名字要被删去。虽然但因着他的邪恶，在历代志上和启示录的记载中被删去了，却因着他父亲的祝福，在千年国里仍为一个支派。这乃是一幅神极大怜悯的图画。我们不该将但的记载仅仅当作历史来读， 我们必须将它看为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个影儿，一个表号。我们也许是犹大的延续，就是基督得胜的延续，但是我们必须谨慎，在得胜之后，常常有一个危机，就是我们的得着基督会使我们骄傲，使我们不顺从人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，因而与神的仇敌撒旦成为一，这会使我们大大的受亏损。虽然我们不会灭亡，因为一旦我们得救了，就永远得救，但我们确实可能在某一段时期，甚至在某一种境况里，在神子民的记载中被删去。因着但的失败，雅各呼求耶和华，求他施拯救。主已经答应了这个呼求，因此在但之后，有迦得的为其延续。创世纪49:19说，迦得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在但的身上我们看见失败，在迦得的身上我们却看见重获的胜利。不要以为但与迦得是分开的，或者迦得与但是分开的，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。但结束于失败，而追逼敌军脚跟的迦得却带着重获的胜利而来。申命记33:20说，使迦得扩张的应当称颂，因着这种胜利，迦得被神扩张。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也是这样，一段时间以前我们也许失败了，然而借着神的怜悯，主的救恩临到了我们，我们又重获胜利，就是追逼仇敌脚跟的人，借着这种胜利，我们被神扩张。申命记33:20也说，迦得住如母狮，他撕裂膀背，连头顶也撕裂。这里我们看见迦得是母狮，迦得不是在躺卧，他乃是在居住，这个比犹大是卧狮要进步。住如母狮的迦得撕裂掳物的膀背，连头顶也撕裂。在摩西狮的语言里，头顶、脑盖是指头颅。当然，这掳物不是动物，乃是人。迦得撕裂掳物的膀背，连掳物的头也撕裂。这个意思是迦得十分强壮，他不仅打败仇敌，并且把他撕碎，他甚至撕碎他的头颅。这里的撕是描写撕裂仇敌到极点，我们是迦得把撒旦粉碎。申命记33的母狮不是躺卧享受，他乃是在居住定居，并把仇敌撕碎。似乎迦得能够说，仇敌你不要搅扰我，我要在这里定居，你如果来搅扰我，我不仅要撕裂你的膀背，我也要撕碎你的头颅，以后没有人会再看见你的模样。申命记33:21说到迦得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得胜总是使我们扩张，就是空间扩大。所以这一节他说迦得为自己选择头一段的地。多年来我一直无法领会这一件事。照着旧约的历史，头一段的地是指约旦河东的头一段美地。十二支派在他们的行程中，首先进入在约旦河东岸的这一段地，流便迦得和马拿西的半支派，他们要得着这肥美之地，他们就求摩西赐给他们。摩西虽然同意，但他嘱咐他们，在弟兄们还没有得着他们的一份土地时，他们不可以留在那里享受美地。因此摩西嘱咐他们为其余的地征战，以后他们要公平分地。若是这两个支派留在那里，不继续为其余的地征战，他们就不公平。因此 迦得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在那里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这指出摩西这位设立律法者埋葬在那里。申命记33章21节也说，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迦得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取得其余的美地，在分地的事情上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但的失败就是因为他的骄傲，当他得着更多的土地，就骄傲起来，而设立了另一个敬拜中心。他不顾他的弟兄。在你属灵的经历中，你是否也是当你得着更多的土地、更多的基督时，你就骄傲起来吗？你必须提防骄傲，绝对不要设立另一个敬拜的中心。你必须征战，取得其余的地，使其他的众弟兄都能得着他们的份，享受你的一份土地，而不帮助其他的人得着他们的份，这是不公平的，这不是施行神的公义。你必须与其他的首领继续的为其余的地征战，然后其余的人都要得着一份，这样做就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，并遵守他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迦得有许多的优点，他恢复得胜，他被扩张，并且撕碎仇敌。不仅如此，他虽然为自己选择一段地，但他没有享受这地，直到他帮助别的人得着他们的份。他与他们继续征战，直到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份。这就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我在说，但的警告是要我们不要骄傲，不要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。迦得帮助我们知道，甚至在我们已经得胜扩张以后，也不该忘记其他的人。我们不该安息于我们的份，直到我们帮助别人得着他们的份。赢得属灵的胜利，得着基督的确很美妙，但是要提防骄傲。你也许会设立分开的敬拜中心，但绝不要这样做。不要享受你所得着的份，而不帮助别人。不要骄傲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对我们众人都该是一个警告。迦得之后是亚瑟，这里的次序的确是在神默示之下。创世纪49章20节说，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亚瑟的粮食是肥美的，这也就是说他的食物是丰富的。当我们有基督的胜利，并且在我们享受自己的份之前，帮助别人得着他们的份，我们就有丰富的食物。这丰富的食物甚至成了君王的美味，君王的食物。这不是为着平民的食物，乃是为着君王。我们在得胜的生活中所享受的，不仅是普通的食物，更是君王的美味。事实上，这个食物如此丰富，成了君王的美味。不仅是君王之家，我们的食物更是君王的食物。申命记33章24节说，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愿他在弟兄中蒙恩惠。你也许会稀奇，亚瑟怎么会比犹大或约瑟更蒙福呢？亚瑟比众子更蒙福的意思，是在食物和矿物的丰富上更蒙福。申命记33章24节也说，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犹大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，然而这里亚瑟要把脚沾在油中。启示录6章6节说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在饥荒的时候，油和酒都很缺乏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油是橄榄油。照着历史和地理，这段美地 有许多的橄榄树，因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油非常丰富。亚瑟要把他的脚沾在油中。这个事实指明，就食物而论，他比其他的所有支派更丰富。申命记33章25节说，在你的鞋下有铜和铁，铁和铜是为了征战和建造，油是为了滋养的食物，但是铁和铜是为了征战并建造国度的材料。因为亚瑟有这样丰富，在食物和矿物上最蒙恩惠，所以他比其他的支派更蒙福。他有食物做滋养，也有矿物做武器和建造的材料。申命记33章25节也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安息也必如何。这里翻译为安息的希伯来文不是普通的字，这个字很难翻译，它的意思是完全稳妥、力量、平安和宁静。这是指悠闲的生活、丰足的生活，无需忧虑或匆忙。因此，亚瑟要有悠闲的生活、平安、稳妥、保证丰足的生活。这意思是他在一生中一无所缺，他会有丰富的食物为着滋养，有武器为着防卫，并有材料为着建造，没有缺乏，却有丰足、安息、平安和悠闲。他会一直享受生活。这一段话，除非你已经进入的某一阶段的属灵生活，否则你不会领会我所说的。然而，的确有这样一个阶段，你如果还没有达到，那么我就鼓励你继续往前。有一天你会来到这样的境界，在这样的范围里，无需急促或匆忙，这里有安息、稳妥和平安，这里一无所缺，我们有食物、武器和材料。当你属灵的经历达到这一个阶段，你无需为明天或忧虑操心，并且你一无挂虑。你在食物的丰富和坚固的铁和铜上面都有很久的安息。这个就是生命的成熟。创世纪49章21节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紧接着亚瑟乃是拿弗他利，他不是小狮子，也不是母狮，他乃是母鹿。照着希伯来原文，诗篇22篇的题目是说到朝露，这指明在诗篇22篇，复活的基督是被释放的母鹿。在拿弗他利身上，不仅有得胜的基督做狮子，也有复活的基督做释放的母鹿，跳跃在山顶上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，也没有人需要为他铺路。他是复活的母鹿，因为他在复活里，所以他能够跳跃在高山上。创世纪49章21节也说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创世纪49章复活的母鹿，相当于马太福音28章复活的主。马太福音28章首先启示基督已经复活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当门徒们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就嘱咐他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个就是出佳美的言语，在复活里我们能够说出佳美的言语，这就是在复活里生命成熟的表现。要为基督说出佳美的言语，我们必须在复活里。当我们在复活里，我们很容易为主说出佳美的言语。申命记33章23节说，拿弗他利亚，你足沾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。这里我们看见拿弗他利的脚是沾恩惠的，旧约的恩惠等于新约的恩典，因此拿弗他利的脚沾满了恩典。当我们在复活里说佳美的言语， 我们的脚也是沾满恩典。常常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恩典中。这一节也说，拿弗他利满得耶和华的福，他的脚沾满恩典，满得祝福。这是在复活里得胜并成熟生命的表现。当我们为基督说话，供应别人，我们自己就站立在恩典中，我们自己也满得祝福。生命记33章23节也说，可以得海和南方为业。在复活里说加美的言语，脚站立恩惠，满得祝福，这个结果乃是得西方和南方为业。拿弗他利得着西方，就是得着地中海。地中海在拿弗他利那一段美地的西边，所以有些翻译的译本将这一节的海翻译为西方。事实上，这是指海，因为海在美地之西。南方这一个词表征陆地，海西方表征外邦世界，南方陆地表征犹太世界。所以得着海和陆地，表征得着外邦世界和犹太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拿弗他利要得着全地。要取得全地，我们必须从流便开始，经过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西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和亚瑟，直到我们来到拿弗他利。当我们成了拿弗他利，我们就要得着西方和南方，就是得着海和陆地。我们就有资格并得着加利来取得全地。何等的美妙！当我们成了拿弗他利，我们就很容易的取得全地，因为我们在复活里说加美的言语，并且脚站立在恩惠中，满得祝福。因此我们就预备好要得着海和陆地，就是得着外邦世界和犹太世界。